那佳慧说，我刚刚刚好宝二爷叫我把这个茶叶送到林黛玉那边去。你看到这个作者的细心，记不记得上一回里面他们曾经谈到茶叶，说暹罗国送来的一些茶叶，那大家都觉得不怎么好喝，那林黛玉觉得不错，所以宝玉就说那就把我这个也拿去给你，所以他就交代了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小丫头就拿茶叶去送给黛玉，到黛玉那边去的时候，刚好贾母发钱发到黛玉房里去，就是因为黛玉其实不需要花什么钱，她就住在贾家嘛，吃住啊什么都有，可是大概丫头有时候她要赏他们一点钱，所以贾母就分一些钱去，那这些钱也没什么用。那黛玉看到佳慧刚好来了送茶叶来，就抓了两把给她，那这个小丫头就很高兴，她就说我今天这次命很好，就刚好碰到了这件事，就林姑娘就抓了两把钱给我，她我也不知道多少，她就拜托红玉说你要不要帮我收着。好，有点像我们看到，就是他们这些小丫头有的是自己有一个房间有一个空间，有的根本没有，所以大概红玉还算有一个自己房间的，所以佳慧大概根本连自己房间都没有，她就觉得也不方便放这些钱，她就说你要不要帮我算一算有多少，然后帮我收起来。所以这里面在描绘一些小丫头之间的情感啊，就这种大概都是离开家庭，然后有的是被卖到贾家来做丫头的，那他们当然地位也都比较低卑，所以他们彼此如果比较好的话，他们也会彼此照顾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的这些丫头们，光是丫头本身就像一个政治的事件一样，有的在斗争，有的在彼此照顾，就也有各种派系啊，各种不同的派系。然后两个丫头之间也就在那边聊天，然后谈到说，哎呀，宝玉不是发病了吗？那发病的时候，很多人在细心照顾啊，所以宝玉好了以后，贾母就分了很多赏钱，就是赏所有身边的这些丫头。那这个小丫头佳慧就有点为红玉抱不平，说你看袭人拿多一点我们都没有话讲，因为袭人真的是关心宝玉，每天坐在那里照顾又哭，那她是最贴身的，什么晴雯啊奇侠这些都拿那么多钱，可是红玉都不算在里面，根本就不算在照顾宝玉的里面。好，所以他就有一点为红玉抱不平。那红玉就说哎呀，不要去管这个，哪有这么了不起啊？他说这个迟早大家有一天也都散场，也不会整天在一起。所以红玉的个性里面有一点点，我们说卑微好强，想要往上爬，可是他又有一种类似林黛玉的个性啊，接近林黛玉这种比较孤独感，也比较觉得他的心事也不太想跟别人讲的啊，那样的一个感觉。他就说大家有缘一场在一起，那么今天我做一个丫头也就好好去相处，那么有一天迟早大家就要散了，哪里会把这些事情计较在心里面，说谁对谁好一点，谁对谁坏一点。好，这些部分都在写红玉这个丫头，我们看到红玉所占的分量甚至超过，到现在为止超过晴雯啊，晴雯的戏还没有那么多，当然晴雯后面还有其他的戏，可是 这里看到红玉反而变成一个作者非常着力在描写的丫头。而这个丫头我们一再强调，就是她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处境她有一种不甘心，她觉得她其实是聪明的，她也能干，那为什么一直被压在底下不能够去表现自己，就是对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个态度上他有一个要求，那当然他也容易沮丧，所以整天就在那边闷闷的生病，旁边人都以为他生病。那佳慧也很好心，就说你要不要请几天假，干脆回去休养，把病养好。那他说我也没有什么病啊，因为他不是病，他是有心事啊，他事实上是有心事，并不是病。那个小丫头又糊里糊涂就说，哎，我看林姑娘不错，林姑娘身子很弱啊，常常在吃药，要不要跟她要一点药，你也来吃吃，那就好了。那这个红玉就骂他一顿，说哪里有药这样乱吃的，人家那个药都是有什么病才吃什么药，哪里这样随便把人家药拿来吃。所以等一下大家会看到26回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发生，可在这个没有大事发生当中，作者所描绘的东西是因为经过了25回的一个高潮之后，他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缓和的写法，就用小事件来带，就长篇小说如果一直制造高潮，其实会变成很耸动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连续剧啊，或者一般畅销小说，就是不断制造高潮，让你觉得好像老是有事件在发生。可真正好的文学不会这样，好的文学照顾到人在一个戏剧性的高潮发生之后，他需要有个心情的缓和， 好像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缓的阶段，然后再起一个事件，啊，所以这个大家慢慢可以注意到《红楼梦》的章法啊，因为我们每个月讲一回、两回，那么大家有时候会忽略到它前后的呼应关系啊，所以我会希望大家了解到他在准备一些东西啊，准备发生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到林黛玉最重要的像黛玉葬花要出来了。所以他会从春困发幽情慢慢慢慢带到黛玉葬花的主题啊，那个最美的片段的描绘。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铺排，我们叫做铺排，就长篇小说里面的铺排其实非常不容易啊，就是你如果太紧，这个长篇小说读起来会有一点没有细节，那如果太松，你会觉得没有一个高潮性的东西把读者阅读的吸引力拉住，所以他就会中间有一个对比或者铺排的这个关系。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上午看到的25回到现在要读的26回，注意它的转折啊，就是那个大事件发生以后，他怎么样缓和下来去写红玉的心事，写到红玉终于碰到了一个大好机会，在枫腰桥上面碰到了贾云龙。